卡关多月后，美国会批准对乌克兰1.38亿美元军售。以色列空袭击毙哈马斯领导人三个仔。马扎议会，习近平借机向美国授肌肉。中国疫情持续，青壮年警察接连病亡，多地死亡人数超出往常。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1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美国国防部防务安全合作局9日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一笔总额为1.38亿美元的对外军售，以向乌克兰出售用于维护和升级英式防空导弹系统的设备和服务。防务安全合作局通报指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用于通讯和交互操作的工程和集成服务，英式防空火力单元的翻新和系统大修，导弹重新认证组件、工具包、测试设备和备件等物品，将有5名美国政府雇员和15名防务承包商代表临时前往欧洲執行軍售交易中的培訓和支持工作。通報指出，烏克蘭政府提出這筆軍售要求，美國國務院判定交易存在緊迫性，因而免除國會評估階段直接放行交易。防務安全合作局當日已經將軍售通知國會。據美聯社報導，維護烏克蘭現有的英式中程地空導彈防空系統所需要的組件將來自美國陸軍庫存、第三方國家捐助、商用現成組件和新製組件。美國對烏克蘭軍援已經寫入法律，依據美國國會去年12月批准的2024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美國將在2024財年和2025財年為烏克蘭安全援助計劃注資3億美元。按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的講法，國防授權法案只是列出國防部和美軍政策議程，同時明確法定軍費開支，但無法自行劃撥資金。根據路透社上述英式防空系統軍售所需資金將來自烏克蘭安全援助計劃。另外，美國政府有意以特別撥款形式向烏克蘭提供的數百億美元軍援則一直卡在國會。美國國防部3月12日曾經宣布擠出資金繞過國會，向烏克蘭提供一批價值3億美元的武器裝備，這是美國去年12月以來首次軍援烏克蘭，但金額和受阻國會的法案金額相差巨大。4月10日，哈馬斯組織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的三個仔在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空襲中喪生。以色列軍方證實發動了這次襲擊，並稱哈尼亞這三個仔是哈馬斯武裝組織的特工。哈馬斯說，哈尼亞的三個仔分別是哈齊姆、阿米爾和穆罕默德，駕車前往加沙沙蒂營地途中，他們駕駛的汽車被導彈擊中。哈尼亞的三個孫女和一個孫仔亦在襲擊中喪生。以色列軍方沒有證明哈尼亞四個孫仔孫女的消息。作為哈馬斯的政治領導人，哈尼亞常駐卡達，他一直是哈馬斯國際外交中強硬的代表人物，亦是參與以哈談判的關鍵人物。他的家在去年11月的以色列空襲中被摧毀。據哈馬斯消息人士透露，61歲的哈尼亞有13個仔女，在穆斯林開齋節假期的第一日，他的3個仔和4個孫仔孫女前往位於加沙城的難民營沙蒂探望家人。哈馬斯星期二表示，正在研究以色列在長達6個多月的加沙戰爭中提出的停火提議，但這個提議沒有滿足巴勒斯坦的任何要求。哈尼亞說，哈馬斯的要求是明確和具體的，不會對以色列做出讓步。以色列對加沙的空中和地面攻勢已經進入第7個月，哈馬斯希望以色列停止軍事行動，從非地撤軍，並允許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園，以換取 释放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已经表示愿意就美国的临时休战提议进行谈判，但亦同时希望继续对加沙展开军事行动。哈马斯谈判代表礼拜三表示，这个组织基本上拒绝了美国的停火计划。哈马斯表示，他们将改为提出自己的路线图，以永久结束和以色列的战争。《华尔街日报》说，这次驳回表明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协议框架上存在广泛的分歧，并反映出哈马斯越来越相信利用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外交和国内压力，从而结束战争，将使哈马斯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哈马斯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马习议会在当地时间即10号下午4点在北京大会堂的东大厅正式登场。这个是两人2015年底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马习会后
暌违
9年再次见面，亦是自中共撤政后首次有中华民国前总统在北京受到中共最高领导人接待。马英九和习近平在媒体镜头前亮相后握手约16秒，习近平对马英九说，你都没有变。随后众人入座，由习近平率先致辞。习近平以马先生称呼马英九，他读着事先准备的讲稿说，马先生素有民族情怀，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青年交流，致力振兴中华文化，我对此高度评价。习近平称，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什么心结不能够化解，没什么问题不能够商量，没什么势力能将我们分开，海峡的距离不能够阻隔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制度的不同不能够改变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外国的干涉阻挡不到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马英九一开始以习总书记称呼习近平，后改用习先生。他读讲稿时似乎一度口误，将中华民族脱口而出讲成中华民国。马英九在会中再次强调九二共识，但亦在前面加上了各自表述的定语。他强调，如果台海两岸爆发战争，中华民族将难以承受，并嗌话两岸的中国人绝对有足够的智慧和平处理各项争端，避免走向冲突。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南岳对 BBC 中文说，两人再次使用的民族主义战略在台湾能够吸引的支持者恐怕不多，但二人这次再度会面的时机确实是有所策划，撞期美日非峰会开幕，并以北京主导会面，目的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区域政治信息，表示台湾和中国仍然是亲近友好。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宋文迪则对 BBC 中文表示，在汉文化传统的清明节之后，且在赖清德5月20号总统就职之前的这次会晤，是令北京能够凸显台湾和中国之间共同的文化根源，并对即将上台的赖清德政府施加压力。此外，北京对马英九访问的款待又可向台湾和其他国家发出信号，表明透过赢得台湾民心来和平统一的战略仍然是北京当下的首要选项。尽管两岸军事情况吃紧，而民进党政府破纪录再次裸落总统大位，宋文迪补充说，若北京欲向台湾伸出橄榄枝，又不被视为对台湾下届政府软弱，则在习近平和马英九会晤期间或之后宣布一些善意的举动，亦能够营造正面形象。但只有台湾对北京的及派政治人物才能够从北京获得对台利益。彭博社特别注意到习近平的外来干涉阻挡不到国家团圆的讲法，指出其言论似乎是针对向台湾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的美国。中国疫情依然很严峻，民众反复感染，死亡不断，很多青壮年警察亦接连病亡，多地死亡人数超出往常。中共持续掩盖真相，中国医生说， 由一個到現在先第一次陽。第一次感染新冠的患者真的不是我危言聳聽，新冠它確實現在還存在，不是消失了。近日網上影片顯示，醫院排隊就診的患者非常多，但醫院不給做新冠病毒檢測。中國疫情至今已經持續了4年多，當局極力封鎖相關訊息，有不少民眾感嘆身邊很多人去世，而且很多都是青壯年。河北張家口村民史先生說，感冒的很多，死的亦不少了，現在的人啊，好好死，歲數不大，40多歲、50歲就死了，突然就死了，有些沒有徵兆就死了。北京市民文先生說，我們小區走了十多個人，45歲以上到60歲之間，能夠有5、6個，剩下都是老年人了，身體情況都很好，沒什麼事，突然間就不行了，有些去買菜或者在車上就不行了，就睡下了，就走了。近日具有中共警方背景的微博公眾號《金盾封碑》發布的消息顯示，進入2024年以來52日之內，就有12名青壯年警察突然病亡，很多都是中共黨員。其中今年1月22日，雲南省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交警大隊一中隊副警彭劍在工作時突然倒地，搶救無效死亡，年僅30歲。36歲的福州市福清市公安局三山派出所二級警長郭寶榮1月19日工作時突發疾病，搶救無效死亡。此外，多地民眾反映疫情肆虐，到處都是發燒感冒的人群，醫院是人滿為患，藥店生意興隆，死亡人數亦超出往常，但中共當局持續封鎖消息。江蘇連雲港外賣員王先生4月7日告訴新唐人，當地醫院每日都是人滿為患，小孩大人發燒感冒已經見怪不怪了，他所在的村莊死了很多人，但沒有人去統計。江蘇連雲港外賣員王先生說，我的工作是跑外賣的，我每日都會送藥，這個冬天確實買藥的人比較多，感冒藥這些，從2023年下半年到2024年初的時候，我們村死的人有些太多了，超出以往的，反常了。人去世後要舉行一個儀式，經過其他的村，另一個村的人就說，你們村日日死人，什麼意思啊？打完疫苗之後，不該有的病都有，我媽媽平時身體好好，打完之後就有心梗。河北張家口村民史先生透露，包括他本人在內，很多人感冒咳嗽，成日都不好得。他去醫院查出肺部出現了陰影，懷疑是新冠疫苗導致的。河北張家口村民史先生說，感冒的很多，死的亦不少，現在的人啊，很容易死，歲數不大，40多歲、50多歲就死了，好幾個腦梗、心梗的，突然就死了，有些沒有任何徵兆就死了，都不用病幾日，起碼你都病幾日才死。他不是突然睡著睡著第二日就死了，平時沒有毛病。我們的同事做事剛剛50歲，突然就心梗，差點死了。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